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用一点短短的时间教导我们的孩子。孩子们，你们注意听见，有几位孩子心爱的孩子心愿啊 ，OK， 你们怕不怕鬼？真的吗？你们不要讲骗话啊！晚上的时候你们怕不怕黑？妈咪关灯的时候你就说哇，很怕人，很怕人，会不会怕？你们怕不怕鬼 ？OK， 来，讲不怕鬼的举手。小孩子，醒啊一个，真的吗？在黑黑暗暗的地方你不怕？鬼是什么 ？OK， 好，所以孩子们呢，你们要记得 OK 不要太过怕这些的东西，应该怕的是上帝因为当上帝如果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有圣灵的时候。无鬼是不能害我们的，没有任何的鬼是能害我们的所以要害怕的应该是上帝，要爱的应该是上帝所以孩子们你们要注意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请你呼吁你们不要让你们的孩子看恐怖片明白吗？因为恐怖片里面的那一些的鬼怪会很深刻的影响他们如果他们没，我知道今天很难避免，因为有时候打广告来的时候，突然间他们就看到那十秒的那一幕，结果那个印象是很深刻，结果他们会害怕，害怕的时候就应该带领他们一同的祷告，然后教导他们，不断的告诉他们说上帝是高过这一切的，所以他们不应该要害怕所以你问安根聊生害怕吗？有时候到一些某一些地方很阴暗的时候，突然间那个毛会突然间。全部站起来的那种地方你知道有些地方是突然间毛会全部站起来的。那时候你说我害怕吗？不害怕是骗你的。像我说牧师害怕怎么办？说牧师害怕说心里就会唱诗歌我就唱诗歌所以有时候害怕的时候，突然间什么诗歌都忘记了，我只记得一首诗歌，我就唱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赞美，我是唱到我的心里的力量强了起来，我祷告我就不怕了明白吗？所以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正如圣经所说，以弗所说，我们就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不再害怕明白吗？所以不要害怕因为上帝是主宰这一切的。好，今天我们来看今天的正道的经文马太福音14章22到36节，马太福音14章22到36节。所以今天的正道的主题是当我们遇见风浪沉下时好，我们应该怎么办当我们遇见风浪沉下时，好，我们一同的再一次来到我们天父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恭敬仰望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祈求你用天上的玛拿来喂养我们的心灵，以至于我们吃得饱，我们喝得足，以至于我们有生命的力量，我们有从你那里上头来的力量来过这个世界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的世界，这个我们的人生，我们会遇见风浪。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生活当中，有时候遇到困难，但是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教导我们要如何的来做。主，求你真的帮助我们，光照我们，求主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责备的工作，做管教的工作，做安慰的工作，做建立的工作，做引导的工作。我们有任何弟兄姐妹有污秽的良心来到您的面前呢，也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的洁净遮盖，以至于我们没有罪的拦阻，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领受一切的恩惠。求主圣灵赐福我们，求主圣灵建立教会。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首先来看经文，马太福音14章22节耶稣立刻催门徒上船，叫他们先到对岸去，他却留下来叫群众散开。他散开了群众，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他还是独自一人在那里。那时门徒的船已经离岸数公里，因为逆风被波浪冲击在这里的时候，如果你注意上文的话，上文的时候上个星期的时候就讲述耶稣怎么用神迹的喂饱了5000个男人。他用了神迹喂饱了5000个男人之后，结果他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立刻催门徒上船。结果为什么耶稣在行了这么大的神迹之后，他需要催他的门徒立刻上船呢？为什么要这样呢？ 其实在另外一本的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里面就清楚的记载同样的事情，让我们看到耶稣为什么要这样的来做。在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同样耶稣行完了这个的神迹之后，耶稣知道群众要逼他作王，所以在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说，耶稣知道群众要来强迫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这里他没有记载就是他把门徒吹上那个的船啊，但是这个的记载里面是跟喂饱五千人的这个的事件是一样的。所以耶稣为什么要回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耶稣要催门徒上船，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要强迫他做王。耶稣不要做以色列人地面上的王，耶稣要做的乃是天国的君王。耶稣的到来不是要来带领他们做君王，来释放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因为当时以色列是受罗马帝国的辖制统治，所以他们在等待一个的君王，大能的君王，好像大卫一样。所以他们在解释这个受膏的君王要来的受膏的君王的时候，就是将来上帝应许他们有个王要来的时候，他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的君王是大能勇士，是能带许多的兵，有大能勇士，能救离他们脱离罗马帝国 的统治。但耶稣来的时候他不是这个用意的，耶稣来的时候是要做天国的君王，是万国的君王啊，不是为了以色列来释放他们脱离这个罗马帝国的。所以在二十三节的时候，你就看到他解散了群众，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啊。所以啊，耶稣上山去祷告啊。所以亲爱弟兄姐妹，要在这里啊警戒你们哦啊，因为我知道我接触的一些的弟兄组里的弟兄姐妹，他们有时候不小心就陷入一种的迷信。迷信于什么呢？迷信这个世上真的有一些地方祷告特别灵验，所以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种叫祷告山。所以有一些的甚至可能牧者他们说，哇，这个的祷告山好像特别的灵验灵光啊，去到某一个国家他上山祷告，祷告回来之后他特别的有能力哦。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迷信这种的祷告山哦。为什么耶稣要上山去祷告？ Why Jesus go up to the mountain to pray? 为什么？耶稣上山祷告是因为那是一个清净的地方，是一个没有人的一个的地方。 Jesus go up to the mountain to pray because there's no one there to disturb him. 所以祷告的地方，所以耶稣要亲近上帝的时候，他需要找一个能够亲近神的地方。哦，不知道你们有时候你们是怎样的祷告，但如果你在祷告的时候，你的孩子突然间来啊，跟你讲话，或者突然间有人打一封的电话给你的时候，结果你的心思都没有了，你已经没有心思再继续的祷告，或者你不能感受到你与主的那种的亲近。所以有时候环境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迷信某一个的祷告山啊，你要的话你可以去新加坡的五级芝麻山丘祷告啊，不叫山的那个叫山丘啊，你可以到那里祷告，你不需要到某某国的一个什么祷告山特别灵验。但是我告诉你，当你到大自然的时候，你到找一个地方大自然一个山坡上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们往往都好像感觉到我们很特别的安静，我们特别的亲近神。你问我要怎么解释，我说我不知道。所以我的意见呢，就是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有时候可以找一个亲近主的地方。往往我们会这样做的时候，是在你最急痛、最需要、最困难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你会独自到一个人，到一个公园里面，你向主倾诉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们的经历，但这是我的经历。当没有人能够帮助我的时候，当甚至我的太太也不能解救我的时候，当我没有人能够理解我的时候，我就必须要独自一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支取力量了。所以耶稣基督他侍奉，他行完神迹，他教导了百姓之后，然后他行完神迹之后，结果天色已经晚了，已经是很累很累的一件的事情了。你想想看，我真的很难想象耶稣牧养这么多的人。我牧养教会慢慢的开始已经八十多人了，然后我慢慢的发现，哎，不能了，我越来越是没有力量，结果很可能我的祷告生活也出了状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侍奉乏力的时候，我知道你们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当你们侍奉的时候，你们累的时候，第一个有时候想到的一个的念头就是，啊，我不要再侍奉了，我放下我的侍奉。这个不是来帮助你的一个的问题，因为它不能真的让你从那个疲惫的光景里面走出来。 真正能够帮助你走出这个光景的是 要祷告，真的要亲近主，寻求他的意哦。所以当我们侍奉，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侍奉疲惫的时候，我们侍奉看不到前面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侍奉好像没有果效的时候，我们就更应该祷告。你们不要气馁哦，因为我站在这边今天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资格这么说，因为刚开始恩悦教会的时候就七个人，你知道是多么痛苦的。那时候我是经常祷告的，但是可能有时候我告诉你，就好像那个的教会慢慢越来越大的时候，有时候可能牧师就越来越自满，也可能越来越认为能够的时候，反而祷告就少了。这是我们人的一个很可怜的一个的问题哦。当上帝给你富裕的时候，你祷告反而少。当你不足够的时候，你每天会向神祈求呼求说，主啊，你供应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要有一个的时间来亲近我们的天父，祷告支取力量，重新得力，来继续的上我们前面的道路。好，我们继续看第二十四节。那时门徒的船已经离岸数公里，因为逆风被波浪冲击哦。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的门徒已经上船了，那时候天色已经晚了，然后结果耶稣是吩咐他的门徒要上船然后启程是耶稣的吩咐，耶稣吩咐他们启程往那个的方向去，结果他们的路程是顺利的吗？不顺利啊。所以在整一个的晚上的时候，结果他们是在离岸数公里的之后就有逆风，然后结果他们在船上就不断的被这个波浪来冲击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如果你仔细的看马太福音的话，这是他们第二次坐船的时候他们遇见大风浪哦。第一次在坐船的时候，在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的时候，他们坐船的时候耶稣那时候睡着了，耶稣睡着的时候，耶稣在船上他睡着了，结果门徒在船上的时候他们差一点沉了，结果他们非常非常的害怕。结果这次耶稣不在船上，然后耶稣吩咐他们上船，结果他们却遇见了风浪。所以弟兄姐妹，当耶稣吩咐他们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不一定就是一帆风顺的。当上帝要你做某一些的事情的时候，他清楚的吩咐你要做某一些的事情的时候，他没有保证你他一定会一帆风顺。所以千万你们不要有那种一种的概念，如果这是神的感动，如果这是神的吩咐，我做的话就一定是一帆风顺。凡是一步一帆风顺的，就一定不是从上帝来的，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你就清楚的看见耶稣如何吩咐门徒上船了之后，吩咐他们要去的地方，结果他们就却遇到了逆风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曾经有看见有一个，后来他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后来他洗礼不久之后他中风了。他是挺年长的然后他以前是拜偶像的，后来他信主了不久之后他决定洗礼。对一个年长者要洗礼来说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因为对他们来说洗礼就是真心要一生一世跟随耶稣的。后来他洗礼之后他中风了，哇，洗礼之后还会中风。你想有一些的基督徒他可能他信了主，他洗礼之后后来生于遇见了风浪，这些事情会不会发生？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你们还要信耶稣吗？你们还要跟随他吗？但不管怎样，当我们遇见风浪，不管怎样耶稣吩咐我们做什么，我们遇见风浪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结果你就要看下文。你看到彼得如何的呼喊呼求耶稣基督，当他走在水面上他沉下的时候，他结果他喊着说，主啊救我，主啊救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有一种的误以为认为就是当耶稣吩咐我们的时候不遇见风浪，而是我们要明白，当我们遇见风浪的时候，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内心中要呼求主啊你救我，要亲近主，依靠主来胜过这一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没有应许我们一生一帆风顺，没有你知道有些比较大型的教会，他刚才说你说你信耶稣的话一帆风顺，你信耶稣的话你会发财，那个是他们误解圣经，他们对圣经不了解。你很清楚，如果你回到圣经中来看，上帝没有应许我们一帆风顺 所以有时候我们遇见风浪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有什么感受，但我的感受是好像前面看不到光景，一片黑暗，就好像门徒在这个船里面，哇，被冲击，看不到，要向前又不能向前，向前一步往后退两步，哇，那种的感觉是非常痛苦的，每一分钟好像几十分钟这样，哇，好像非常熬不出头。结果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啊，我们要怎样的来行呢？在患难当中的时候，上帝虽然没有保管我们就是一帆风顺，但是结果上帝是应许我们一件事情的，在你们的患难当中，在我的患难当中，在我们所有人的，只要凡相信耶稣基督人的患难当中的时候，上帝却应许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哦。所以在马太福音28章20节哦，耶稣这是吩咐给教会的，他说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就是吩咐使徒说凡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就是教会要遵守这一切，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这是神主耶稣基督会与教会与我们众圣徒同在，直到这世界的终结哦。所以上帝会应许我们在我们患难当中啊，会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就是那以马内利。耶稣基督现在在哪里？耶稣现在在哪里？在天上，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对不对？但耶稣是以马内利，耶稣与我们同在。耶稣怎么与我们同在？耶稣就差了圣灵啊，圣灵保惠师下来给予教会，给予信徒哦。结果他就与我们同在，在患难当中，在痛苦当中，他就与我们同在，就应验了圣经的应许，以马内利的应许哦。好，我们来继续看25节到29节。天快亮的时候，耶稣在海面上向他们走过去，门徒见他在海面上行走，就很惊慌，说有鬼啊，害怕了，并且恐惧的大叫起来。耶稣立刻对他们说，放心吧，是我，不要怕。彼得对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让我在水面上到你那里去。他说，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来，行在水面上，走向耶稣那里哦。在这里的时候，25节到29节的时候，就清楚了记载彼得整一个的经历，他的信心，他的软弱，他的呼求，他整一个耶稣怎么的救赎他。后来在后面的时候，你就看到待会你会看到经文的时候，整个的众门徒他们的回应是怎样的，如何他们怎样的回应耶稣基督的搭救哦。所以在天亮之前的时候，门徒站在那个船上的时候，耶稣就走在水面上了。所以走在水面上的时候，结果他们就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却非常的害怕，他们就喊叫鬼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从来没有人可以走在水面上啊。你能走在水面上吗？当然不能啊。 Kelvin 你能走在水面上？不能，对不对？所以当你看到有一个的人，你的老师走在水面上的时候，他们而且是在乌漆抹黑的，就是他天还没亮的时候是很暗的，又有风浪的时候，结果看到一个人走在水面上的时候，结果他会喊叫鬼啊鬼啊，哇，害怕，整个人整船的人喊了，只要有一个人喊就全部喊啊。你想想看，这个不是女人啊，不是姐妹喊的，现在是一群男人喊了鬼啊，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谈到鬼的时候千万我们不要有那种华人民间信仰的鬼的概念啊。圣经中讲的鬼的概念不是华人民间信仰的鬼，我再重复一遍，圣经中所谈论的鬼从来都不是华人民间信仰的鬼。华人民间信仰的鬼就是人死了之后他不能急迫，然后会往不能出急的时候他会回来找你这些，或者他死得很冤，结果他穿红色的衣服，然后他回来他报仇啊，神变成厉鬼，那个是华人民间信仰上的鬼哦。圣经中的鬼不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弟兄姐妹圣经中的鬼的概念是怎样呢？圣经中的鬼的概念就是有一群的天使，后来他们背叛了上帝，他们造反，他们跟随了那个天使长啊，他一起的造反，这个天使长后来就变成了撒旦，结果就带领了这些的天使一同的造反，所以是他们是堕落的天使，他们是造反，他们是抵抗上帝的，这个就在后来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就这样的承载下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有鬼的时候，或者我们害怕的时候，你们要记得就是说我们 来认识鬼的时候，一定要回到圣经中来认识鬼，不然为什么呢？不然很糟糕。如果你是西洋人的话，西洋人有西洋人鬼的那一套，西洋人的鬼，他早一期的时候是可能是 Dracula， 是就是啊吸血鬼，明白吗？所以华人也有华人鬼的概念，马来人有马来人的那个鬼的那个传统，明白吗？所以你在认识鬼的时候，你不可以因为按照自己的习俗认为就是华人的鬼就是对的，一定是对的，然后你说圣经是错的，这样结果你信的是人的鬼话，明白吗？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中来认识鬼，不然你所 脑里面有的那个鬼的概念呢，那个有鬼的概念就是你华人民间信仰，不然你是马来人你就有马来人的鬼，西洋人就是西洋人的鬼。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害怕有这种的鬼怪的事情哦。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当我们一个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有圣灵的内住的时候，这一些任何的鬼怪灵界啊，圣经中的鬼怪就是那些堕落的天使，那些恶者，就是撒旦抵挡上帝的那些的污鬼魔鬼哦，是不能伤害我们的。任何对我们的攻击是必须要有上帝的允许的。约伯记里面清楚的记载，撒旦要攻击约伯，然后他需要得到什么？上帝的准证，然后上帝许可约伯受到这个很大很大的试炼哦。所以我当你明白圣经，你阅读圣经的时候，结果你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的转变，就是你会开始敬畏耶和华，你不会怕鬼，因为你知道神知连鬼要伤害我们哦，神知那些撒旦要伤害我们，他都必须要有上帝的允许哦，若不是上帝的允许，他们连动我们一根汗毛都不可以哦，因为我们是上帝的百姓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相信人的鬼话，我们要相信神的话，神已经清楚了启示这个灵界的所发生的事情哦。可能有一天主日学的时候，我在教一堂课叫鬼的啊，然后我就把这些的经文拉出来，然后我们来详细的来看。好，我们来继续的来看，在这里的时候，旧约中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一样事情，就是基督徒，我盖过去，不要让你们看见哦，就是基督徒是不会受鬼怪就是邪灵的攻击的，但是在旧约里面好像有一个的信徒受到鬼的攻击哦，骚扰。只有当一个的人他毁约 ，he break the covenant with God， 他毁约，他背叛上帝 ，he rebel against God， 他公然的违背上帝，他不悔改 ，he's non repentant， he's against God。这样的时候，上帝是可能才容许 he permits 容许这些的邪灵来攻击这一些的人呢。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你就看到撒母耳记上16:14，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就是圣灵离开了扫罗。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基督徒领受了圣灵之后，圣灵被应许赐下给我们了之后，就不再离开了。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不再离开了，上帝也不再定我们的罪了，因为是在耶稣基督里，不再定我们的罪哦，听清楚吗？不再使我们受到灭亡的道路，不会，上帝这是在耶稣基督里最大的应许哦，这是福音哦。所以在撒母耳记上16:14，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扫罗是谁呢？扫罗是一个王，很坏的王，他背弃上帝，他毁约，他公然的违背上帝。结果你就看经文怎么说，有恶鬼从耶和华那里来惊扰他。这个恶鬼从哪里来？经文说从耶和华那里来。所以他得到，就是如果你回到约伯记的话，你就很清楚的是这个恶鬼就好像约伯记里面的记载，就是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许可他，容许他得到上帝的批准，然后结果他来什么惊扰扫罗。15，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看哪，有恶鬼从上帝那里来惊扰你哦。结果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上帝容许这个的事情，因为这个是一个审判。所以当我们毁约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要耶稣了，我们毁约，我们可能抵挡上帝，攻击上帝，我们公然的违背上帝的话，有可能啊，不是绝对啊，有可能这些事情是会轮到。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这些的鬼都是在上帝的掌控之下的，没有天上地下没有一样的灵界的事情，没有一个的人是在，没有一个国是在上帝的权势之外的，没有啊。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害怕哦。你害怕的时候，你们就要看这一段的经文，约翰一书四章四节。约翰使徒约翰就说，孩子们，你们是属于上帝的，并且已经胜过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上的更大。Little children, you are from God and have overcome them. For he who is in you is greater than he who is in the world. 那在我们里面的是谁？圣灵。耶稣，很好，圣灵。那在外面的是谁？如果你看上下的话，上下文的话，你就知道是那二者。所以约翰说什么呢？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已经胜过他们了。那在我们里面的主就是圣灵，是比那在外面更大的。所以我们结果，我们为什么要害怕呢？我们不应该害怕哦。所以结果门徒们，因为他们当时候他们还可能我也不敢打包票说，如果我坐在那个船上，我不会喊。但是我是说，他们还在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当他们看到一个人走在水面上的时候，当他们对耶稣还不清楚的认识的时候，结果他们就喊鬼啊鬼啊鬼啊。那结果弟兄姐妹再次的再借着今天的正道提醒我们每一个的人，就是我们不要怕鬼怪，我们乃是要敬畏耶和华，因为上帝会保护我们哦。好，我们再继续看第二十八节。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彼得对他说，就是彼得对耶稣说，主啊，如果是你，让我在水面上到你那里去。耶稣说，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来，行在水面上，走向耶稣那里去。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彼得是非常一个勇敢的一个人，他非常勇敢，他非常果断，他非常有很大的信心，所以他的信心每次是起起落落，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使徒哦。我相信我们在座大多数人都不是他像他这样的，他的胆子很大，以至于在整一艘船上里面的所有的门徒里面，只有他一个敢跟耶稣说，如果是你，你叫我下来。然后结果他真的踏在水面上了，哇，真的是很惊人的一个的事情哦。他敢冒险的走在水面上，他敢冒险做一些没有人敢做的事情哦。所以但是我告诉你，整个的教会的历史当中，你就会看到神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感动一些的人来做一些真的是不可思议非常冒险的一些的事工哦。彼得就是好像这样的一样的人，非常勇敢的踏在水面上，然后结果他就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要提醒你们哦，彼得能走在水面上是不是因为他的信心？我问你们，彼得能走在水面上是不是因为他们的信心？ Is it because of his faith that he can stand and walk on the water? 来，是的话请举手。OK， 答案不是因为他有信心所以他可以走在水面上。一定不是的。如果你们现在有没有信心？有，对不对？等一下我拿一盆水，你跟我倒在水面上给我看。你有信心就可以搭在水面上，是不是？这个，所以结果今天教会就被一种的世俗的一种思潮被世俗的那种positive thinking， 就是积极的思考的模式。你有信心你就能做，你有信心你就能突破。他不管是什么，他只是差没有说你连水都可以搭在水面上，没有。可能他会放一堆的火炭跟你这样踏过去，不知道，这个是印度教，应该是不会这样做、你明白吗？所以这一个是这些的世俗的一种思想就侵入，慢慢的侵入了教会，结果他会是告诉你什么呢？结果信徒很喜欢听这种道的，因为什么？我很激励人心的，但是我这种道不讲的不好，也不会讲。就你有信心，你就能这样；你有信心你的事业就可以突破；你有信心的话，你就可以拿到经理的职位；你有信心的话，哇，什么都能做，万事都能。但是这个不是圣经主要教导我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哦，这一段的经文不是告诉你，你有信心你就可以踏在水面上哦，真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等一下我拿一盆水，你们踏在水面上给我看一下，结果我一定喊鬼呀、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彼得能踏在水面上？是因为彼得能吗？不是因为他能，不是因为他有信心。他为什么能踏在水面上？因为这是耶稣的吩咐，很简单。耶稣说来吧。当彼得说，如果是你主啊，如果是你让我 在水面上到你那里。耶稣的吩咐，耶稣的应许是什么？耶稣的吩咐，耶稣的应许很清楚，来吧，来吧的时候，这就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神的话语一来到的时候，神的能力就来到了。结果彼得就踏在水面上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没有上帝没有吩咐你们的话，千万你们不要做试探神的工作哦，明白吗？不要做试探神的工作，我有信心就可以了。因为结果你去某一间的教会听一些这样的道，有信心就可以了，结果哇，结果你失败了。就好像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讲了很多次的这个经历，就是以前什么都不懂，是吧？因为没有人教我读圣经啊，结果说有信就可以了，有信就可以，关着眼睛祷告，驾车，哇，十秒，结果害怕还是开了眼睛，然后还很幼稚说感谢主，哇，没有事，你看有信心什么都能，结果不是这样的，结果不要试探上帝，我们千万不要试探上帝，除非只有上帝清楚的告诉你，他一定应许你的时候，结果不然是不可能的，有许多的事情是不可能这样行的。明白吗？但是不是告诉你们说，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们不要以信心的来抓住神。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要以信心的来抓住神，这是神的应许，好，明白吗？好，所以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当上帝应许你吩咐的时候，事就一定必要成了。结果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中来看，有什么的事情是上帝应许。上帝应许的事情是一定要成的，他一定会给我们的，他一定会照按着他的应许而给我们的。但是只是你们看圣经的时候，你们要小心，因为今天弟兄姐妹有时候看圣经的时候，他分辨不清楚，因为圣经中有一些的应许是给一个人的，有一些的应许是给一群人的，有一些的应许不是给所有的人的，你们明白吗？打个比方，如果你说我像亚伯拉罕大有信心啊，或者你说我像以撒一样大有信心啊，结果我要求耶稣啊，给我一个像利百加这么美的老婆，有信心就一定可以吗？对不对？不是的，神应许把这样的这么就是。按他的恩典把这样美的老婆给了以撒，不代表他就要给你们，明白吗？所以当我们看圣经中有一些的应许的时候，他是给某一个的人的，当神开恩的时候，他是给某一个的人，所以你要仔细的来看，清楚的来看，结果你才不会误解哦。这里我就会举出两个比较清楚的圣经中的应许哦，这个你们我没有时间把全部拉出来，因为拉出来的话结果要讲到五点了，不能了。圣经中的应许清楚的比较清楚的就是在上帝应许他会供应每一个的信徒， God promised that he will provide to all believers， 所以在路加福音12章29节耶稣说，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不也不要忧虑，因为这一切都是世上不信的人所寻求的这是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他们所寻求的，你们的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你们的父知道你们需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知道你们需要什么，没有人比他知道更清楚耶稣在31节说，你们只管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求他的国的意思就是让耶稣来做你的王，因为当耶稣基督做王的时候，就是他的国度的显现，王与国不可以分隔，所以当求他的国的时候，就是求他来做你的王，求耶稣来掌管你的生命，求他的国也可以指向就是我们为着他的国度来侍奉，为着他的国度来奋斗，当我们这样的行的时候，这一些我们所需要的天父必都会加给我们，真的。所以你就看到许许多多整个的全世界的所有的传道人和牧师，你看到有哪个传道人牧师是饿死的？有吗？你们有看到传道人牧师饿死吗？没有，不会的。所以有一次我很久以前的时候，那时候我太太告诉我说糟糕，银行只剩几百块的时候，我就告诉她说不用担心，先知只有被打死的，没有被饿死的，结果我就鼓励了她，然后我们又没有饿死了，结果神还是保守我们，保守下来，结果你看我今天哪里像是个穷人，不是啊。所以你先求他的国，你为着他的国来侍奉的时候，你所需要的这一切都会加给你，所以你的生命中要有一个 priority， 就是你要有一个的优先次序。如果你是像外邦人一样，你 先追求那些的东西，你可以得到，你可能可以得到。但是我是告诉你，有另外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你先求他的国，你为着上帝的国来做事情的时候，上帝会加给你的，这是上帝的应许，上帝是信实的。但是这是需要你们有信心的来委身，来体验，来经历。如果你不使用你的信心来遵守上帝的话语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经历到上帝的公义。就好像彼得，当耶稣说你下来吧的时候，当彼得不用他的信心来运死，来踏在水面上的话，他就没有办法经历到耶稣基督说他真的能走在水面上。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不是上帝真的没好像不信实，很长的时候是因为神应许了我们，告诉了我们，结果我们没有使用我们的信心来行，结果我们体验不到上帝所要告诉我们，所要赐予我们的这些的福分了。但是不管怎样，天父上帝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要我们追求耶稣，他要我们跟随耶稣，结果他会把我们吃的，把我们穿的，他会照顾我们哦。所以我们感谢上帝哦，我们赞美他。好，我们来看，继续看哦，第二个的应许，耶稣应许我们救恩。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的应许，一个也不会落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神应许的时候，他一定会被成就。如果神没有清楚应许说告诉你某一件的事情的时候，千万我们不要试探上帝哦。有一些的事情是上帝不给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是硬着头皮，我们强迫上帝，我们就是要求上帝要给我们哦。好，我们来继续看30节到33节。但他一见风浪就害怕，就是彼得，但彼得一见风浪就害怕，快要沉下去的时候就呼叫主啊，救我。耶稣马上伸手拉着他，拉住他，对他说，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他们上了船，风就平静了，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上帝的儿子。这段的经文知道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会解释，就是因为突然间彼得看见了风浪，结果他信心好像变小了，结果他才开始沉下去的。但经文好像似乎不是这样的告诉我们的，但很清楚的就是知道，我们看到彼得他看见了风浪，结果他害怕。结果换着是我们的话，我们也会害怕。想想看，你刚才是在船上的，现在你不在船上了，结果你是一个人，结果你是踏在水面上的，结果你一回头一看的时候，那个船是在很远的。不管怎样，刚才你在船上的时候，那个风浪，那个海水打在你的脸上是一点点的，现在你踏在海面上的时候，那个风哇吹在你的脸上，那个海是海，那个雨水是打在你的脸上的时候，那个是哇真的是很恐怖的，这个比坐那个过山车还厉害，那个 roller coaster 还厉害。结果再怎么坚强的人他都会软弱的。结果更好的就是那一幕，就是突然间他开始沉下一点点的时候，沉下去的时候，哇，结果他就慌了，他就害怕了，结果他说，主啊，救我。弟兄姐妹，有时候啊，上帝啊会试验我们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时候上帝是会试验我们的，上帝有时候会用一些困难来试验我们的。创世纪22章1节，你看到神试验亚伯拉罕。出埃及记15章25节，你就看到上帝如何的试验整个以色列。当我们被临到患难的时候，我们当到困难的时候，好像彼得这样遇到困难的时候，好像没有得到帮助的时候，结果反而沉下去的时候，你要怎样的来行，你要怎样的来做，你就要像彼得一样说什么，主啊，救我。When you face trouble, when you face difficulty that you cannot overcome and you sink downYou ought to ask Jesus, help me. Jesus, help me. 耶稣救我，耶稣救我。所以当彼得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呼叫啊，主啊，救我。Lord, save me. Lord, save me.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投靠的是谁？你投靠的是谁？我告诉你，人往往就是先靠自己啊。人就是往往是等到我们真的是连自己都没有办法把握来帮助自己的时候，结果我们才会内心真正的像彼得，经历到彼得所经历的时候，主啊，请你救我。所以我相信在这里当作有这样的经历的弟兄姐妹可能不太多，但我知道金水大哥是经历到的， 经理金水大哥，你想想他的肝切了68线，结果他在痛苦当中的时候，在很痛苦，那时候我去看的时候，痛的他真的是他都不认得我。我相信如果是他在当时的时候，他说主啊救我，这是他告诉我的。后来叶医生，你知道叶医生，叶医生在我们当中他是不断的侍奉主的，他有一个的基督教的书房，然后结果供应整个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结果这些的小小的患难临到他，也不算小，这是挺大的结果差一点撕了一条腿，但结果神怜悯开恩，听了我们的祷告，结果他整条腿都恢复了，当然还在动手术，但结果他说他就在分享的时候，他一生就因为他也不缺什么，结果他很长的时候都在靠自己，只有在那一幕他好像要失去他的那一条腿的时候，他说他内心中一直呼求说，主啊你救我，主啊你救我。所以弟兄姐妹，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先要记得一样东西，就是要紧紧的抓住耶稣，紧紧的抓住耶稣。然后我们如果有弟兄姐妹，如果陷入到这种的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伸出援手啊！你们一定要去探访，你们不要等到说这是组长。我知道我们教会已经分了东区、西区、北区哦，然后师姐是整个的负责人。我的要求不是让师姐就是去探望每一个人，不是的，他的重担是很大的你们为他祷告。我是要求他去动员东区的组长、北区的组长、西区的组长，去动员你们每一个的人来关心彼此，这样我们才有能力，才有力量活着。你想想看，如果弟兄姐妹陷到患难当中的时候，你都见死不救，你都不管他，结果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吗？不是的，上帝要我们成为一个的家。所以当我们去帮助其他人，去探望其他人，去关心其他的人的时候，你才有时候能够走出你自己那种的困境，不然每一次你只看到自己的困难。当你走出自己的困难来帮助其他的人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啊，感谢主，原来我的困难也不是很大，明白吗？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当有人就好像在沉下去的时候，遇到风浪沉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以伸出援手，我们去探访，我们去关怀，我们去祷告，我们去帮助。恩悦教会要成为这样的教会哦，我们每一个人要成为这样的一个的人哦，结果我们彼此来扶持，彼此的来关心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好，我们来看第32节到33节，他们上了船，风就平静了，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上帝的儿子。结果这一次是门徒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一个的经历。刚才我已经告诉你了，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一次的经历，那时候耶稣在睡觉，后来耶稣平静了风浪之后，你知道他们记得他们说什么吗？他们在马太福音八章27节的时候说，这是什么人，连风和海都听他。这是他们第一次的回应，但这一次他们亲眼看到他们的师兄踏在水面上，后来要沉下去，然后结果耶稣把他拉上来。结果他们在风浪当中的时候看到耶稣行走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慢慢的开始意识到耶稣的身份了。整一本的旧约的圣经，从来没有一位的先知是踏在水面上而行的，没有一位。所以结果他们从内心当中怎么能够呼喊说，你真是上帝的儿子呢？因为他们知道整一个的人类的经历，整个的旧约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先知是踏在水面上，然后能真正好像寓意在描述踏在水面上的是谁呢？是上帝。在约伯记9章8节、诗篇77篇19节、以赛亚书43章6、16节的时候，圣经的先知就非常有时候经常的就寓意的描述上帝是越过海洋行在水面上的。所以这是他们清楚的一个的概念。然后结果他们每一次的时候听到耶稣的祷告的时候，耶稣向上帝祷告的时候，耶稣每次称他为什么？父，我的父。所以这一些的概念一直不断的在这些岁月里面一直不断的在他们的心目中，一直在他们的眼前显现的时候，结果他们看到这个这么大的经历，这么大的困难的时候，他们被解救的时候，结果他们心中恍然自然的就说，你真是上帝的儿子。所以33节，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上帝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上帝让我们进入困难当中， 他会拯救我们，往往他都开恩拯救我们。当他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从整一个的经历走出来的时候，你对上帝的认识就会更加加深，一定的。所以我问你们说，你们要不要认识耶稣呢？要。我告诉你，你有经过患难认识耶稣，跟没有经过患难认识耶稣是不一样的。所以金水大哥他认识耶稣的那个深度啊，是一定是比我们强很多的，明白吗？所以当上帝开让我们进入到某一些的遇到某一些的风浪的时候，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求上帝拯救我们的时候，每一次上帝救我们的时候，每一次的经历就成为我们下一次要更坚强，更要来面对以后的风浪的事情。结果每一次的时候，结果我们是更认识神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蛮有怜悯蛮有恩慈的。好，我们来继续看最后一段啊，34节到36节。他们到过了过到对岸，来到哥尼希勒的地区，那地的人认出是耶稣，就把消息传遍了那一带。众人把一切的有病的人都带来，求耶稣让他们只摸一摸他衣服的穗子，摸着的人就都痊愈了。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基督到了哥尼撒勒的地区的时候，结果那个地方的人认出耶稣的时候，结果哇，消息就传开了啊，因为耶稣能够医治人，结果他们就把所有的人都带到耶稣那里，结果凡是动到耶稣的衣服的人都被痊愈了，就结果他们得到医治了。弟兄姐妹，再次用这一段的经文啊，鼓励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我们有义务，我们有这个的能力，到我们周围的人来帮助一些的人。你知道我们在周围，我们一些的朋友里面，可能亲戚朋友里面，有一些可能是在困苦当中的，他们可能是在困难当中，是没有人可以救他们的。但你要知道，你认识的这一位主是能够帮助他们的。所以当他们在困难当中的时候，你要呼吁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告诉他们说耶稣能够帮助他们，帮助他们说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因为在许许多的事情，你用金钱，你靠科学，你靠医学，你靠努力都没有办法帮助自己的，唯有耶稣基督能够帮助他们。所以我们要，因为我们是神的使者，所以我们一定要勇敢的去帮助其他的人。这里又做一个的见证，那时候有一个的弟兄，他就告诉我，他说可以不可以去探望他的一个的亲人，跟他传福音。后来我就带了秀峰就去那一家，我还没告诉秀峰，我们去了那一家，然后结果我们就跟他传福音。他这一家人他们是这个的姐妹啊，她有两个孩子，她是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是我没有办法在这里跟你们阐述的，是很困难很困难很困难。结果我就向他传福音。传了福音，然后结果他不能接受，但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我知道他在挣扎，他要掉眼泪，因为他在痛苦当中。但是后来神很奇妙的又在派了另外一个的传道人到了那里在探访。后来他的一个的亲戚告诉他了一件事情，说你现在在困难当中，因为这个的姐妹已经要去看心理医生了，他已经要崩溃了，已经要疯了，已经要瓦解了。后来他的亲戚就告诉他说，你要去看心理医生，你为什么不要去耶稣那里？你去耶稣那里，你去教会就是最好的心理辅导，心理的力量。后来他释明了，他解开了，他说他真的需要神。后来他这个的传道，另外的传道人传了福音给他，后来他信了耶稣了。这是才一两个月的事情，后来他现在已经在另外的教会里面来服侍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一些的人是需要我们帮忙的，他们是按他们的能力，他们的金钱，他们有限能力，他们是好像孤儿寡妇一样，他们好像是无助的人，我们要去帮助他们啊。然后我们把耶稣介绍给他们。如果你们认识有这样的人的话，就是他们甚至连吃喝都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告诉教会，教会可以帮助他们。当然不是给他们很多钱，不是，但是我们在可能在食物上我们可以帮助供应他们这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所到的地方他都医治他们，他所到的地方都有能力。盼望我们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基督徒， 到每一个世界的每一个的角落，看到有需要的人，我们把耶稣介绍给他们，告诉他们耶稣能够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的主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好，总结今天的教导，侍奉主的时候，疲惫的时候，我们需要祷告，因为唯有主能够叫我们重新得力。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没有应许我们 一生的路程一帆风顺，但是上帝应许我们，他与我们同在，他会赐我们力量，保守我们。遇见风浪沉下的时候，弟兄姐妹，有时候这是个信心的考验。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的试验的时候，这样的考验的时候，这是学习依靠耶稣，紧紧抓住耶稣的时候，说主啊救我。在你最痛苦的时候，你就要学习如何的抓住耶稣。所以人生的风浪，它能够加深我们对主的认识，因为每一次主的恩惠、主的搭救、主的怜悯、主的慈爱，都会加深我们对他的认识。所以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主。所以我们现在我们默祷的时间，你们安静在你们的座位上，你们自己为自己祷告。你可以祷告说，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如何来祷告，来亲近他，像耶稣一样，他上山，他祷告，他亲近天父一样。也求主加我们信心，就是当我们遇见风浪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耶稣啊。将来无论我们遇到什么的风浪，我们都学习依靠耶稣基督啊，紧紧的抓住他啊。所以我就想到大姐的爸爸，大姐今天不在我们当中大姐在，还见他爸了。大姐的爸爸他是蛮有信心的，从以前一个信心很小的人，我就看到上帝怎么在他的身上就是动工，蛮有信心的。现在只是有时候有点固执一点，但是我也是一样，跟他一样。所以另外一个呢，就是让我们求主，让我们遇见每一个的风浪的时候，这个要求哦，求主让我们遇到的每一个的风浪都成为最后我们的一个的祝福。Ask that God will make all things happen for the good for those who love Him。让上帝让我们遇见的每一个的风浪，最后都成为我们的祝福。God has the power to do so。上帝有这个的能力，把我们遇到的困难，结果把它转化成我们的一个祝福。我们安静在我们的座位上，我们向神呼求。你们自己回应你们的主，神如何的感动你们，你们就怎么的，你们就按你们的心意，你们回应他。你们不用向我回应，你们向你们的主回应，你们向他祷告，向他祈求。天父上帝，我为带着弟兄姐妹来向你祈求。若有任何的弟兄姐妹在困难当中，在患难当中，他们现在遇见风浪，可能下沉的时候，或者他们在逆风的光景的时候，主你坚定他们的信心，要他们知道你是与他们同在的，你是蛮有怜悯、蛮有恩慈的一位的上帝，你往往都搭救我们。当我们好像彼得一样呼求说，主啊你救我们的时候，当你就会按你的时候来搭救我们，你总不会让我们下到海里灭亡，不会，因为你往往的时候就在我们认为不能的时候，你都为我们开一条的道路。这是我们中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都经历到的。主，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你，因为很长的时候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你都听我们的祷告，你都应验，你都怜悯我们，你都带领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向你献上感恩。那主啊，你叫我们在每一次遇见风浪的时候，我们经历风浪过后，我们的信心都有所加添，我们对你的仰望是更深，我们对你的认识是更深。主，我们为着恩悦教会祷告，我们为着所有的弟兄姐妹祷告。主，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微小的，求你眷顾，求你自己建立自己的教会，求你自己牧养每一位的弟兄姐妹，牧养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现在我们预备心，我们要领受圣餐。旧约的时候，主吩咐摩西宰杀逾越节的羔羊人，你们熟悉旧约的话神吩咐摩西宰杀逾越节的羔羊，羔羊的血也成为上帝百姓的记号，结果他们要把这个血涂在门框上，结果就成为一个的记号所以上帝审判埃及的时候，当上帝的使者看到这个门框上的记号的时候，就会越过他们，不审判他们 这是在旧约时候上帝所行的一件的事情。然后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一节，你就看到把这逾越节的羔羊宰杀了，要把要拿一把牛膝草沾在盆中的血里，然后把盆里的血涂在门楣上和两边的门柱上，你们谁也不可以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走遍各处击打埃及人。他一看见门楣两边的门柱上有血，就越过那门，不让那毁灭者进入你们的房屋来击杀你们。所以这个的血就是在约中的一个记号，就是记号上帝的审判越过了我们了。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是旧约中逾越节中所预表的那个的羔羊。耶稣就是旧约中所预表的那一个的羔羊啊。所以耶稣成了我们逾越节的羔羊，使上帝的审判越过我们了。上帝不再审判我们了，上帝不再定我们的罪哦，这就是福音。所以上帝也应许就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中的为奴之境哦。上帝如何的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为奴之家，如今在新约里面，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也要救我们脱离为奴之家，而这为奴之家就是这个罪的一个的最终的奴役的光景哦。耶稣基督要拯救我们。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清楚的保罗就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由于旧约中逾越的羔羊他所要预表的。所以在预备过逾越节的前夕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就让我们看到，在逾越节的前夕的时候，主耶稣就吩咐门徒要守圣餐来纪念他为我们被宰杀。所以圣餐中的饼就是基督的身体，那杯中的葡萄酒是基督的血，这饼与杯就成为神百姓的记号就是上帝审判世人的时候，他不再追念我们的罪，因为主应许，这是我的血，是为立约的，是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能够得赦免了。现在我起弟兄姐妹应我们应当以悔罪的心来到主的圣餐桌前。愿你们这是成为你们的心中的祷告。我们应当以信心的来到主的圣餐桌前。我们应当以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圣餐。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预备心，我们在座位上我们祷告，我们就进行圣餐。